Stop.
好的，那我想呢，那我接下来呢，就把这一个今天的这个投影片的文档啊，再把它发送上去，请弟兄姐妹稍微请弟兄姐妹稍微等待几分钟的时间啊。现在开始上传。好的，另外呢，还有两篇的这一个短，就是一是我们教会的灵姊妹哈、啊，这一个准备的这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圣经神学的每一讲跟我们。就是我们总共讲了19讲啊，然后跟这个主题的对应啊，那他做了一个表格，那给大家可以来作为对应参考啊，那我把这一个表格发给大家，同时呢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我先发上去，然后另外一个是神的这一个工作啊，他把这个投影片的把它做成文字档啊，一个表格啊发上去。那所以呢，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下载，求主自己亲自纪念林姐妹啊所摆上的时间哈、啊。那这个是我，那我接下来把他所做的这一个神的工作啊，用表格格式把这个投影片把它弄下来的啊，也请。有需要的就是可以下载下来哈，求主亲自的纪念啊。好的，那都上传哈，都已经上传了。那感谢神的恩典哈，就是透过了这一面与大家分享，其实我有一面的就是温故而知新，不断的在学习哈。那总算。尽我可能的把我所知道的关乎到神的工作、神的账目和神的节期呢，作为一个整体啊，放在大家的眼前。盼望大家呢，我再提醒大家，请不要把我所分享的就当作是一个最后的真理啊，千万不要这个样子。虽然我尽可能的是用主自己的话语来勾画出这一些的蓝图啊，勾画出这样子的一些的内容。主题，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晓得，我们人一定会有可能有犯错的时候或不完全的时候，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啊，这些主的话语啊，直接去反复的查考啊，在神面前用祷告的心寻求，直到心中有一些的印证啊，就算有印证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够。就是把这个高举到一个超过圣经的地位啊，我们永远要伏在圣经的权柄之下，接受圣经的光照啊与纠正啊。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权利用自己的一套看法随便的去指证别人认为他说的不是啊。那特别有关末世论和神工作的这样一种整体的图画上来讲，更是如此啊。好的，那就暂时先到这里哈。那我们如果有需要离开的哈弟兄姐妹哈，那可以不用客气，可以自己离开哈，不要觉得有什么拘束啊。那个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弟兄姐妹哈，弟兄姐妹就说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哈，所以有如果问问题的话呢，尽可能的关于这几次啊我们提到的问题。尽可能的限制在这范围内吧哈。然后呢我同时也希望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不见得要很长很短短的来特别就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反馈哈。不论是疑虑或者是是正面的哈，负面的都可以哈。所以请弟兄姐妹就是而且获得彼此的勉励哈。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好吗？那如果有 有问题的或有预备要发言的，就可以直接解除静音发言，好吗？
季老师您好。
季姐妹您好，请说。
我先来、
嗯、好的。
首先谢谢您，真的辛苦了，真的辛苦了。
感谢主。
今天您讲的我就是用一个英文单词做的不标准，就是 perfect， 太完美了。就是说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就是从神的工作，神的账目，包括今天的节期，就越来越清晰，从模糊然后到清晰，到我就是对这件事情的确认神他终结的目标。透过您的讲解，其实就是圣经对我个人的理解啊，我可以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然后就像那个终结的目标。当你讲把这个讲下来的时候，讲到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基督造成肉身，是圣子降下来，然后给人类带来的那种赎罪，然后是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住在基督徒的这个心里面所带来的，最后终结于启示录，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也就是父神他亲自的下来，每一次神的他的降临，就是他来到我们中间所带来的那种拯救，那种果效，终结于就是父神的最后的降临，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来到我们中间，那结果肯定是完完全全超出人的这个想象的，超出人的这个理解能力的，只能说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什么样，就根据我们的感觉，我们这种描述是描述不出来的。但是可以以此类推，对吧？基督来的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圣灵降临了以后带来的又是什么？就神他三位一体的神，他住在人间，他不走了，那又会是什么？其实都是指向那个最终极的目标。对不对，
朱
老师？
是的，是。而且这也
是，
而且这也是昔年哈那一幅很美的图画，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勾画出来的一幅美景啊。
真的，朱老师，就听到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当时的身体反应是什么吗？一瞬间，汗毛都竖起来的那种感觉。就其实这些事情都埋在这个地方，就是都隐藏在这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你打开这个捅破的时候，然后原来是这样，那个结果那肯定是美得无比的，就是西安最终的最终极的那个美景，这是我的感受。因为今天时间太紧张了，我就是最直接的那种感受，然后分享一下。然后还有两个小的问题，其实可能是同一个问题，老师，我就是确认一下，防止我们理解是不是有误，或者是说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更加确信。然后我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很安息，对不对？每次就也提到安息的时候，是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这个安息，但是他总是带出了那个神拣选的人之外，这个安息总是不仅仅是涉及到被拣选的人，还涉及到被拣选的人之外的那些什么人啊、牲畜啊，甚至是外邦人，对吧？这是第一。
是的。
然后你也提到了这个安息背后，它有一个更深层的那种含义，是不是？那是不是就是说在神的这个计划中，他早就有这个安排，就是把这个好像蜻蜓点水一样，把他这个意思在安息的时候，然后就隐隐约约的然后告诉我们了，他可能将来有更大的计划，所以他会提到这些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大主教，他讲了第八日是在七个那个循环周期之外的，对不对？在就是一周嘛，不是七天吗？那第八日是在这个循环周期之外的日子，然后再提到是一个初熟的日子，对吧？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有了这个初熟的，也就是这个开始的初熟的这个第八日，那么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的第八日，也就是那个基督复活的日子，是指向一个更广阔的那一种，不在这个七个周期循环之内的，或者是说更直接的说，指向将来的那个神的那个西安的那个荣耀。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然后来确认，其实它不止同一件事情。
是的，从安息日呢，事实上我们晓得，从当时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那就已经很清楚的指明安息日背后所带的含义，显示出神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而且也是一个证据， 啊。什么是圣呢？圣的就是与世俗不同啊。我们晓得圣的反义词相对应的，黑的反义词是白的啊，高的反义词是矮的啊，圣的反义词啊，不是肮脏啊，是俗，就是通俗的世俗，跟世人不同的。换句话说，神在以色列当中所工作、所要带出来、所要展现的，是与世俗的一般的国、一般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后面要展现出来的是神他自己的那一种圣的一种属性。而到底什么是神与人不同的属性呢？旧约使用圣是用的非常非常多哈。那在新约当中也用了很多，但是都是用一个好像按照旧约的那种含义啊来啊直接沿用。那所以圣这个字带着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一个就是圣洁洁净神属性的含义。那可是这两个含义都是从旧约来的，可是旧约真正最早来讲到他的圣的这个概念透得最深的就是圣安息日，是吗？那然后这个安息日啊，它指向的啊，我们晓得在旧创造当中是第七日的安息，而在希伯来书让我们晓得啊，当时啊以色列人因着不信啊，所以神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啊。那所以呢，他们始终就仍然是在这个七日循环的安息里面来旋转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旧的创造旧的世界。那在希伯来书谈到，但如今在大卫的书上曾限定了另外一日的安息啊，那这一日如大卫的书上所说的，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什么是那一日呢？神用了很多的解经学家认为，你们今日就是 today， 就是这里今天啊。而且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这一个安息啊。所以按照这一个 Basil 啊，就是他是那个加帕多加的这个该萨利亚的这个大主教，那他的解释呢，他认为这个第八日呢，他事实上啊，他说神在这个一到七天，在旧的时间创造里，他用这一个啊八七个天啊，这个人，所以我们中文很难翻这个 day and night 啊，这个 day 又是日子又是白日的意思，黑夜白日本来应该是一天，但神用白日来代表一天，包含了黑夜在里头的哈 那然后呢，这一天自己走七次。就走完一个周期，然后第七天呢，前六个周期神创造，第七个天的周自己的周期呢就是安息日，然后呢安息日之后又进入第一天要工作，然后经过六天进入安息，所以神他愿意在旧的创造中用七日的循环来表达在整个旧创造中时间的衡量。可是当他讲到一个时候讲到第八日的时候呢，他就跳出了这个循环了。换句话说，这个第八日是一个安息日的次日，那这个日子呢，那事实上讲它是关乎到耶和华的日子，而耶和华的日子在那里是只有日而没有夜，但是他对在这个先知书里面讲到，你们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有祸了，对那些对一些人来讲，那是对败坏的人来讲，那是只有夜而没有日的，那没有光明的。那但是这一日呢，从神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再有傍晚了啊，没有再有傍晚。这一日就是换句话说，在黑手的角度里，他就认为这一日就是等于持续到永远的那个日子啊，持续到永远，也就是 eternity 啊，永恒的这个概念。那当然这是他的解释，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从新约我们在两个世代重叠的时候呢，事实上在新创造中也有一个时间的周期，不过在这个时间的周期里是从第一日开始啊，安息日的次日开始啊，以前是工作了六天劳苦之后终于安息了， 在新创造当中，是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得享安息，并开始有力量为主做工啊，而且把人也带进安息。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有不同的空间可以来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但在旧约的安息当中，我们看见神特别的定规，在安息日的时候啊，你要纪念你在埃及曾经为奴，所以你要把安息不但带给你的仆婢啊，带给你的牛羊牲畜，也要带给不属于你的这一些的寄居啊，对，或者是过客啊，那主要是寄居的哈。然后安息年的时候呢，在安息年自长的庄稼呢，不但是你自己吃，自己家人吃，而且要给贫穷的，给你的牲畜吃，甚至给野地的走兽吃啊。
嗯，
并看见神在这一些的安排，不要忘记这是将近三千。这是1446年啊，出埃及的1400多，加上2000多，3400多年前神的定规，而且在这个安息的定规当中，不仅仅是人想安息，而且地想安息，不仅仅人和地想安息，在这种安息中，连牲畜、连走兽都同得其中的好处，这是神的安排耶。这是神的安排，而这个我们每一个大家绝大多数的神学家都晓得，这个西年是指向了神在永恒中为人的预备啊，在被掳的得释放啊，这一个啊，好，以至于人在这一种光景当中，曾经为奴的不再为奴，曾经失去产业的现在重新得回他的产业啊，所以。经历的这一切，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只有感恩，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说的啊！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回答了你这两个问题啊？
回答了，回答了，崔老师真的是太好了，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就再把它理解一下，刚才所说的第七日的安息日，其实并不是神说的真正的安息日，或者是说从那个角度来理解，比如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那挪亚。挪亚就是第二个亚当，在以色列这个团体的亚当，他们最终的指向就是指向基督。那第七的这个安息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那个实体，而他真正的那个实体就是指向的是指第八日，也就是神的日子，耶和华神的日子，六黑夜的那一种。
是，我们晓得在原来安息日的安排是在现有天地的安排，神工作六天，第七日安息啊。那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新天新地不是到后来才开始的一件工作，其实原有的天地其实就是指向这个新天新地，而这一个安在这个天地中所安排的这一个安息，也直接指向了最后在新天新地当中，在神与人同在的那一种光景中啊，那一种真正像西缅一样所带来的那种在永恒中的啊那样子的一种安息啊。那当然那个安息所表达的就是有真正的自由，罪与死是已经全然败坏了。那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圣经的用字当中，虽然得享安息了，但是在前一个创造当中，由于罪的缘故，地不再效力，以至于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当然这一个在神的救赎的工作当中呢，就是说，神把罪的问题解决，在勇士当中，事实上圣经还是用同样的这样一种的字眼来描述人，他们可以坐在无花果树下享受自己劳碌所得来的啊。那换句话说，也有劳，这属灵一种预表的方式了哈，也有他的劳碌，但劳碌不再像是以前一样荆棘蒺藜，然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现在是享受他们劳碌所得的。那你说至于祭司利未人，那在旧约当中给我们已经看见，他们在以色列所进入的应许之地，在那个地上是没有产业的，他们的产业在哪里？他们的产业就是神自己，神给他们的服事就是给他们的奖赏。换句话说，对我们新约的圣徒来讲，我们的产业在哪里？我们的产业是在天上，是在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呢，那换句话说，那一幅图画下来的时候呢， 不是说我们在无花果树下要劳碌享受这个劳碌所得来的成果，那事实上我们的成果啊，我们的享受就是神自己啊，我们的享受就是神所给予我们服事的恩典啊，那因为神就是我们的赏赐，神就是我们的产业啊，所以这一个，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在新约当中很多的不断的谈到得胜的他们要得这一份为业啊，整个新天新地所带来的这一切啊，所以这个是啊，从让我们看见，其实从很整件事情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些的这一种啊描述出来哈，那只不过当然很多都因为它是在是一种 foreshadowing 哈，一种预示预表的那样子的一种像是一个影子一样哈，来展现。就指向将来的那一个实体啊，包括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包括圣殿会幕圣殿的建造，其实新约不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来证实这一件事情。是的，嗯，
是的，是的，季老师，非常感谢季老师。最后我说一下，就是对于您这个课程，我是怎么学的，我的这个体会和感受。简单的说啊，就是说一开始我最初接触您讲的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当时是有一点点抵触。我抵触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些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把我原来的那些想法都颠覆了。但是在短时间内我又找不到答案，所以心里是有一点点。但也就后来就开始去寻找答案，因为每次都在讲这些讲的，要把它当成真理，然后自己去查找，然后每次说这些话。所以呢，我就是有更多的这个思考。每次你讲的时候，崔老师，我非常尊重你，非常爱戴你。但是对于神的话，我也不是说你说什么然后我都全盘接受，我不能接受，我是放在那里，然后我去查考，我去思想去确认，然后我确认了以后我就接受，我是这样一个学习的方法。因为我相信弟兄姐妹在学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就是跟过去所领受的有那种可能会冲突的地方，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没有听过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一下子把心门关上去拒绝，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就是朱老师经常会说，你说要用宽广的胸怀，对不对？然后先去查考哪一样是从圣经里来的，然后我就是用这种方法的。所以呢，刚才你讲完了以后，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新明朗。虽然在这个旧约里面有神的这个新约新天新地的这种计划，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又有旧约的这种就是那个质变的这个应验，对不对？但是在我的心中是新旧的创造跟新的创造，它中间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就是我很清楚了，两个国度完全不同。我虽然是在地上的这个国度，但是我所领受的，我将来要到的、要做的、要行的，乃是这个新的国度，对新的创造里面遵循那个新的原则。所以我是在何老师，我就是想跟也是个弟兄姐妹，就是分享一下我的这种小小的体会和感受吧。季老师每次也会提到大家，就是说可能把季老师的话完全当成真理啊，或者有的就是听里面可能会说讲的跟我的不一样啊，这两个我觉得都是一种比较什么呢，怎么说，不太妥当的这种处理方法吧，就先自己去查考，反正这个信息都铺放摆，就是说摆出来了，大家根据圣经然后去查考，然后求神的帮助，圣灵的引导，接受了那就接受了，不接受那就不接受。季老师，这是我的分享。季老师，
是的，李姐妹，我知道你受过比较完整正式的神学训练，在你们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有对耶和华的节期或帐幕有类似的一些教导，或者他们是怎么教导耶和华的节期呢？还是正如同我在这里说传统上的解释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他没有跳出这个框框之外嘛，他没有跳出这个框框之外，他只是知道耶和华的节期，或者指向将来神的这个，就指向神的这个某一段时间的工作，但是没有这么深的这个了解，他们也就是表面的，也是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说一下，他并没有解释的这么清楚，总结的这么到位，没有，他没有那个很强的逻辑这个在里面的。
是
啊，
好的，
他们肯定也想知道，但他们不知道。像我们身边的有一个老师，他是跟台湾的，你后来就是台湾嘛，就是不太方便嘛，然后他是就学旧约神学的， 应该是说他的领袖稍微比别的人要有点，就是高出嘛，有那个高度嘛，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呀，他也没有更多的参考资料，然后他自己也无法突破，因为他不方便学等等这些的，
是
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去领受这些。
是，
但是呢他就说不领袖不代表不存在，对不对？你刚才讲到这个大主张什么时候的事啊，这都很久以前了，多少年前的事，是不是一千多年嘛，他讲 是什么凯撒利亚的那个主教，是不是
那
都很就祖后二三百年，对不对？
那祖后三百年，对，三百年。
那早就存在了，但是我们可能，但是我们中国这个信仰它有个什么那个呢缺陷呢，因为就是它到我们中国真正复兴才一百多年时间，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那个欧洲的那些思想啊观念，是不是？然后我们认为基督教啊整个状况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就是有点闭关。中国以前闭关锁国，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凭着这个思路啊，闭关锁国，把自己的心门打起来。因为我知道的就是整个世界，那肯定是不行的，不可能成长这样子，对不对？
是
啊，他们没有多少机会，我也没有多少机会。就像那些书，那些就是从台湾、香港过来的书，都是那个繁体字。而且他们是不可能出版的，因为没有人买，然后呢费用很高，都是人家送过来的，都是那种珍藏版，不是一本就一本，你只能去看，你都不能进，是这样子的，没有机会看的。
是
这样子，崔老师。
好的，好，非常谢谢季姐妹您的分享。
谢谢崔老师，谢谢崔老师，我还期待您就是休息好了以后，然后继续再给我们上课。
是。要手作许可，是感谢主。好的，谢谢季姐妹。好的，那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愿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的勉励或分享反馈的都可以，好吗？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
季老师您辛苦了。
啊，谢谢您曾姊妹，请说。
谢谢季老师这半年以来带着我们学习的圣经神学，就今天听了以后，今天感觉收获特别多。以前也不太注意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朝见神所带出来的含义，今天体会特别深，原来一直都是圣子耶稣基督还有圣灵还有圣父三位一体的神是与我们同在，是随同着我们的，只是感觉不到，自己的认识太匮乏。还有第二点就是城内城外的分别，旧有的观念觉得好不容易熬了这么长时间，耶稣基督你来了，那城外的人跟我们得的一样啊，好像不公平，也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却忽略了原来这个重点不是享乐与受苦的分别，原来是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就是刚才您分享的服侍与受服侍，一直到最后不单单是服侍人的喜乐，而是自己有了神儿子的生命，磨成了神儿子的样式了，那服侍人是荣耀神，乃是神的荣耀在每一个儿女身上自然而然的流露。所以真的是提醒自己，知道这位神他是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但是在自己的认识当中常常觉得神你不应该是这样，应该像我想的那样的，要不然我们的劳苦觉得跟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显出自己特别狭隘。刚才听到要去揣摩的时候，知道这个揣摩就是学习，那下来以后我自己要好好的揣摩，要重新再一次来认识神，反复的去听啊去理解。 这个豁免年，其实神的心意早已经记载在圣经上了，只是幼小不懂得父的心，也不知道他的旨意，还常常的去误解，有的时候还生出来那些嫉妒，生出来那些恼恨。所以特别感谢神，也感谢季老师，那也热切的盼望季老师带着我们再去学习查考，无论是自译还是以后神许可启示录当中的对神的认识，特别盼望再一次被神聚集来学习。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季老师其实带给我最大的就是这一种态度，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愿意倒空，愿意被主他自己的生命来充满，这是神的恩典，不是自己努力的。感谢神，也感谢一路在一起学习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积极方面的消极方面的，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主来改变。感谢季老师，将荣耀归给神。
是，感谢神，感谢神。其实真的城内城外是服侍的，受服侍的与受服侍的分别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份是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属天的啊，而且按照以弗所书，我们就在天上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既然在天上，为什么又要来到地上呢？这新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从天而降，而这一套生命和水所带出来的这一个树上的叶子是为了医治万民啊。那所以呢，是服侍与被服侍的差别。我觉得很有趣的画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在医院工作的嘛，你到医院里去一看，到底是服侍人的有福还是被服侍的人有福啊？那你会发现答案绝对是服侍的人是有福的，被服侍的是躺在床上有病痛的，他没办法下床的，需要被服侍的。那到底服侍的有福还是被服侍的有福？当然是我们服侍的有福。那但在神的恩典中，神预备好了自己的居所啊，自己从天而降。我们也是本来是天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我们也是被分别为圣与属天的啊，这一种福分，但是却与这一位神啊，如果用一幅形象的画面吧啊，这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如同这一个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而这一丈夫是谁？从后面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一个新妇就是羔羊的妻。他不是说基督君王的妻，他是说是羔羊的妻，是一位被杀的羔羊。我记得 Dr. Bill 讲得很清楚，一开始的时候谈到谁配打开这一个七印呢，结果这一个人家说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得胜了，可以打开。那约翰一看，看到是得胜的狮子吗？看到的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我觉得 Dr. Bill 很精准的就是说，这一个狮子的得胜是借着他的被杀，如同羔羊的被杀而得胜的。而今天我们是不是狮子的心腹啊？啊，这个心腹是羔羊的妻啊，而不是狮子的妻，是羔羊的妻，不是帮助狮子，而是帮助羔羊啊。那因为做配偶的就是要帮助啊。那我觉得这以前跟大家都分享过了，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能慢慢的去体会吧，这个圣经当中的用字所带来的啊，让我们更谦卑的懂得在主的面前体会神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磨成他儿子那样子一种的样式啊，并且呢也要让我们啊到耶路撒冷城外救了他去啊，要以他的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啊，来啊，这个铁杖所赐给我们的是要来不是辖管，而是要牧养啊，而好牧人是要能够喂养舍命啊，所以让我们能重新的认识。好的，谢谢陈姊妹的分享。我看到高弟兄的话筒打开了，那我就先请高弟兄啊，那陈姊妹待会有什么要再分享的，请待会可以再来哈。那高弟兄，您请说。
好，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感恩啊，刚才几位弟兄姐妹也已经做了分享。那么我非常感恩的是 我信主时间不长，然后就接触到季老师。首先是学习了季老师的中文代表字啊，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像一年级的学生一样啊，对中文代表字的话呢，就是一点都不理解啊。然后是这个陈姊妹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学习啊，学了大概有3年左右的时间啊，也没有学好。但是的话呢，就是季老师啊。后来季老师又到平顶山这个地方，又带着我们啊面对面的学习，我感觉到就是说我最早的这个神学的根基，实际上和季老师这个教导是有很大关联的，因为后来啊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牧会，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个季老师的教导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季老师有几点呢，带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激励啊。一个是季老师他很多的教导，他是站在这个整本圣经的角度他去分析，他很多的那个神学的观点，包括那些字词，看着是分析一个字词，但实际上他站的是一个宏观的角度，或者是站的是一个整体的角度，旧约和新约整本圣经的角度啊，去分析很多的这个神学的概念，这个呢对我的话呢这个触动很大，所以对我以后的话呢这一种这个心胸的开阔呀，或者对神的计划呀整体的认识啊，这个影响非常的大。你比如像会幕神学，还有他谈到神的这个计划等等整全的救恩这些这个对我的话呢就是影响非常的大，也是我后来服侍的时候真的给我奠定了很好的一个根基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也从季老师的身上学习了季老师，首先是季老师对神的服侍，他是无怨无悔是完全的这种奉献的心智在做这样神的工作尽管我跟着他学的不好但是的话呢，一个是他留下了很多的整理很多的资料，你比如说中文代表字那个，那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益处我现在有时候就是特别是新约圣经，有时候遇到比较难解的经文，或者是讲到的时候遇到不太好解的分段的什么呀都是借助这个中文代表字去去分段，包括去研究一些字词字义去这带给了我很大的这个益处很大的益处我非常的感恩。还有一个对季老师他这次教导的系统神学，我感觉都有很多的话呢，季老师这两年呢研究又上了一个新的一个台阶，这些东西因为时间忙嘛，我不是每一次都听，但这些资料的话已经留下来，回头的话我会慢慢的去专心的再去学，如果将来不明白我们会看哪一些弟兄姐妹学的比较好了可以请教，如果他们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再向季老师来请教非常的感谢季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孜孜不倦的来教导我们谢谢季老师，也愿神来纪念我在此的话也再次谢谢宋老师，我在宋老师也跟着宋老师学了好几年，特别是宋老师的几本书也作为我学习的时候真的特别是在那个实用诗经学那些方面我也受到了很大的益处好，再次呢一定再次表示感谢感谢季老师好的，
好，感谢神，感谢神，谢谢高弟兄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和勉励，是在我自己是愧不敢当，其实在这些的所谓的服侍当中，其实是我自己真的被神服侍，自己得了最大的益处所以我不多说，那其他弟兄姐妹或者刚才陈姊妹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呢，那请都可以解除静音发言好吗？
如果有其他肢体有问题就请其他肢体发言吧。
好的，
有没有
好的，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愿意分享的或是勉励的请解除静音
那如果暂时没有的话，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刚才谈到那两个摇记的饼， 我就想问这两个药剂的比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或者这两个药剂的比，顺便你圣所里面不是十二块橙色比吗？那这两个是做见证啊，还是它的什么意义呢？我就想请问这个。
圣经当中直接来说没有对这两药剂饼为什么是两个来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解释哈。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的解释比较更多的是根据一些圣经所表达出来的一些的特性做出来的推论啊。那因为我们晓得初熟节是开镰收割禾稼的时候被举起来当作摇祭献给神，那这个直接指着耶稣基督，这是毫无疑问的哈。那然后之后开始收割庄稼，经过七个周期，然后到的这个第二天的时候，那似乎这个整个出手庄稼的这一个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好像要预备好的阶段，然后就要用所收割的出手的这个麦子呢做两个摇祭的饼。那因为是用了两个这个字呢，那我们晓得就是刚才陈姊妹也提到这两个是有做见证的，或者而且呢我们从预表的角度来讲呢教会那也是像那启示录当中两个金灯台两个见证人那换句话说这两个可能它是一个，因为这两个摇祭的饼作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所以我的推测就是这两个的摇祭饼那就象征着是在神面前整个初熟的庄稼在神的面前被当作摇祭献给神。好，那换句话说呢，用整个出手的庄稼来讲的话呢也就是整个被分别出来的那个群体，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那头身的长子的集合，也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这个教会但这个教会是包括了旧约新约以来的众圣徒，而不只是新约的教会。对，那这个是我大致上在这的一个可能的推测所以五十天的第一天是耶稣基督自己，从这一天开始可以收割庄稼，并且享受着出手的庄稼，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今年收割节的时候，那这个出手的果子呢，就是被做成了两个摇祭的饼，不像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就是原料一样的出手的庄稼被举起来，在这里是已经可以把它做成两个加工过的摇祭的饼，然后来献给神。所以这个应该是指向着成全了的教会所以这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好，谢谢徐老师。
好的。
那我就关话筒了，请其他弟兄姐妹。
好的，谢谢陈姊妹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要补充的或反馈的？好的，薛弟兄您请。
齐老师您辛苦了。
您好，那谢谢您薛弟兄。
我觉得刚才高弟兄所分享的时候我是在这里一再的点头，就是感受到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是无论从宋老师的释经法当中的学习，还有和季老师代表字的学习，都对我的服侍，对我在圣经当中的建造，还有以至于服侍的态度，对圣经神话的态度都有特别大的帮助和调整。当这个学习暂时先停在这儿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挺多的不舍吧。从疫情到现在，季老师对我们的服侍真的好像每周都习惯了在这个时间来收这个玛拿，来学习，来得这些当每次学习的时候对这个视野都有很大的开阔，就好像季老师在拽着我们往一个高度上走，再去俯瞰全景，那就是特别特别感恩的。也非常非常感谢季老师。我就说这些，谢谢。
谢谢薛弟兄不过我们不要感谢完还是提醒一下，我们感谢主， 感谢神，只有真的这一切是神透过了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当然我们也彼此了解这个意思了。那其实薛弟兄在外面的服事，我相信绝对可能是比我应该是比我更辛苦的啊，所面对的挑战也是更大的。那所以呀，我们一同感恩啊。好，谢谢薛弟兄。还有其他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反馈的或者是有问题的？嗯哼。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能不能请陈牧师啊，因为这也是这一系列学习下来，陈牧师在整件事情后面都始终我相信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这一种代祷啊和支持啊，所以也非常谢谢陈牧师，谢谢教会弟兄姐妹们啊的一同在主面前的追求。所以陈牧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在最后呢一同有一些的勉励一种的勉励和感恩吧哈、啊。那感谢神的恩典哈。啊，请陈牧师哈、啊。
好，非常感谢弟兄。其实我在我的那个生命当中，尤其是在我这个牧会服事的当中呢，弟兄啊给了我很多很有意义的帮助。其实刚才那两位弟兄是一个是高弟兄是吗？
是，
对呀、他们分享的我也很有同感，对呀、刚刚来教会的时候，神学刚刚毕业，是一个新的毕业生，然后以前牧会的经验也很少，来到教会当中得到弟兄很多的帮助，尤其是在真理上面，借着他的交通呢，有很多的看见，有很多的得着。就像高弟兄所说的，可以从一个乌看啊还是鸟看的那个角度来看整本的圣经，然后得到很多的益处，然后那个眼界也拓宽，对呀，以前神学读神学的时候学到的一点东西呢，觉得非常的不够，呀，其实在这样日常越久常常跟弟兄在一起。这时候有不断的交通，真的是在我的释放上得到很多的益处。事实上弟兄在我们当中的行事为人也是我效法的一个榜样，这么多年二十几年了实在很感谢神把弟兄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是很有福气的人，就像刚才小荣姐妹所祷告的那样，很有福气。我们看到这二十几次、二十二次还是将近半年，这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弟兄付出的不知道有多少在我们当中有时候，在分享的时候，一下子就是三四个小时，但是而且这三四个小时当中呢，他从开始，比如说圣经神学，在到他第二的班上面他学习的时候。我相信要是我肯定也学不来可能英文也不够好，他的英文也很好，他吸收的也很融会贯通，然后呢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有中文代表是穿插在其中，让我们更加明了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些的意思能够更明白我觉得弟兄付出的是很多他也很辛苦，我们也是体贴他的辛苦，让他暂时停一下真的是很期待他如果上完启示录能够再度的跟我们一起分享其实启示录也是我一直想弄明白，但是又感觉说还弄得不够明白的一本圣经的书卷盼望这个弟兄这样的交通能够让我们大家也包括我自己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的话明白神自己的旨意这是在我们的服事上面，不仅是在我们的服事上面，相信在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上面包括就是说其实在不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言教，然后一个是身教，也就是说 用我们的生命性情，把神的生命性情在我们的生命性情中间来流露出神自己的生命性情，让神的名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来得到该得的荣耀啊！我们很感谢基督兄，也很期待基督兄啊以后再来到我们的当中呀。然后我们这次基督兄稍微告一段落，我们的同工有一些的商量啊，以后怎么带啊？我们还会进一步的来跟同工们来商量啊，盼望有比较好很好的安排，也在主里面继续有美好的交通啊。我们也希望弟兄还是在我们当中啊，跟我们一些教导呀，求主帮助我们呀，也很感谢。诸位的弟兄姊妹，你们的学习的精神，你们提的问题真的是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相信你们呢，我看不到你们是在侍奉的时候的情形，相信呢这一些呢对你们的侍奉也有很大的帮助求主也祝福你们手上所做的工作弟兄姊妹之间呢，我们在真理上面来一同长进，一同来追求，相信神有他的美意要成全在我们的当中呀。我就很简单说这几句话吧，再次的谢谢基督兄，你辛苦了
呀。谢谢陈牧师，感谢主，其实一切的感谢我们都归给神其实真的我常常谈到就是什么是生命我们都在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但什么是生命，主耶稣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认识而且是持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我们要认识神，我们想一想认识一个人总是从什么方向来认识他呢？从他的说话，从他的行事，或者更进一步的从他对将来的设想和安排，会帮助我们更认识这一个人。今天神我们怎么认识他呢？他赐下他宝贵的话语，他给我们留下这许多神与人在历史中的互动，让我们看见他的作为，让我们听见神自己的话语的宝贵。但透过这几次的学习，或许我们也可以说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为我们展开了一个他整个救赎工作的蓝图，从过去延展到未来，到未来的永恒。以至于看见这一切，我们只有惊叹神他的智慧，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救赎，而这一切都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也成为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惊叹于正如他自己话语所启示的他的属性，他就是那一位全知全能全善全爱的神。那盼望这些的学习能让我们更清楚的，能够更确信的来抓住这一位神，我们的父，抓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知道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突然的，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正是要为他自己预备那一个永恒的居所，就是这个居所以至于神的帐幕可以在人间所以换句话说，这也就激励我们要更懂得的来效法我们主他自己的温柔与谦卑正如他一样，他是好牧人，他有权柄把他的命舍了，把他的命再取回来。你我呢？今天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吗？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多少我们所看见所谓那属灵的权柄我是个传道人，所以你们要服我属灵的权柄好像这个权柄是靠着这个位置而有，而不是靠着这个生命的本身所彰显，而这生命是神所赐的，在基督耶稣里磨成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也懂得在这种认识中认识到父神的心意，懂得更谦卑 跟温柔的效法我们主的榜样，以至于我们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那真正可用的器皿。在如同启示录当中所告诉我们，他用自己的宝血买赎我们，归给神作为祭司，作为君王。而这整个新约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他召聚了一群的学习者啊，这也是门徒这个字的真实意义，学习者，并告诉他们要从他来学习。学习什么？或许我们从整个启示录整个圣经的结尾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学习到主就让我们学习他那样子一种的做王，毕竟他是那万王之王，而我们是与他一同做王。什么样的王？不是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权柄的王，而是能够为羊舍命，能够俯就卑微，能够像主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样子的一种生命。差不多我们每一个蒙神恩典得以称义的人，正如同罗马书五章所说的，我们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能够因耶稣基督一人而在生命中作王。首先在我们自己生命的范畴中彰显这样一种王者的生命啊，能够一种真正有权柄来舍己，有权柄能够来为他人的好处而放下自己啊，所以求主自己经验。那我看到路加弟兄经营解除是不是有什么要来补充的啊？如果有的话请发言。
嗯，季老师平安。
哎，平安。
一直在，对，我一直在听。嗯，
是的。
真的就是每一次聚集对我来说呢都是一次属灵的盛宴也是一次属灵的大餐。嗯，特别是自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为止，那我们我个人也没有什么学习，也就是在咱这个季老师这边的一直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学习啊，我也认为是最好的学习。嗯，那么从其中呢有太多太多的得着，太多太多的收获啊，特别你刚才又谈到了这个权柄这个词的解读，那对我的生命呢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啊。无论从以前的这个信仰问答啊，到罗马书的学习，到整个的这个圣经神学的学习，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现在提到的神的工作、神的账目啊，以及我们今天谈到了耶和华的节期啊，就是每一次的课程啊，真的就像刚才几位肢体所谈到的啊，都给我们有一个那种宏观的看见。我们原来认识的就是抓这么一点，那随后我们就认为那个就是全部了啊，就是以点带面的就开始，就是就像你以前在讲课的时候也在谈这方面，就是把一个学者都认为很都用可能这个词的，我们就把它很确定的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不那么客观，非常的主观。所以透过季老师整个的分享呢，不仅仅是在圣经本身的一个这个整个的真理的规模上的一个认识啊，还有一个就是对神话语的那个态度啊，就是有一些的开始有一些的不肯定。所说的不肯定不是说对神的话语的不肯定，而是更加的有一个谨慎的态度。这个也是从季老师身上学习，包括以前跟宋老师在一起的时候，也是都从你们身上学习到对神话语的那一种的认真啊、严谨啊、那种客观啊、那种态度，这个是给我个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触动啊，一个提醒。嗯，这也是我生命里面所缺少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太过于主观的去这个传讲什么话啊。所以呢就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啊，非常谢谢季老师啊，非常感恩的啊，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学习。刚才我也听到说这个学习可能到此次呢有一个段落啊，有一个停止，但是我还是希望呢看主怎么带领啊，我们也在期待，我个人也在期待季老师你的启示录那也希望能够从中有更多的学习，有更多的得着。嗯， 这样是总之呢，就是在主里面求神纪念你啊，你辛苦了啊，无论是在各个方面啊，包括你预备的这些资料，我真的看到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嗯，再一次的谢谢啊，也谢谢这群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这里面陪伴学习啊，一起领受，嗯，感恩不尽，嗯，感恩不尽，
是感谢主。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参与，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也都是彼此的激励，也都是求主亲自的纪念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感谢主，谢谢陆家弟兄啊，
嗯，
给我们的
对
啊，嗯，
好，朱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赎罪日啊，因为以前我也听到有人这样的讲，赎罪日它是有两只羔羊嘛，啊，一只羔羊这个献祭。一只羔羊的被带到旷野无人之地归于阿撒谢勒啊，这两只羊呢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预表吗？因为有的人啊，以前听说过讲到，就是一只献祭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么一只羔羊的被带到旷野是活着被带到旷野啊，那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我不知道他这个怎么样的来解释，那就要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曾经琢磨了很久，但是始终也参考过很多的学者的看法，但始终我不敢有确切的一个终结的答案啊。那首先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两只是公山羊。公山羊啊，在公山羊从在新约圣经当旧约圣经当中的某些地方曾经是跟鬼魔这个这个含义是连同在一块的，
是，
所以就是公山羊从整个启示的角度来讲，不太像是会指向基督的本身啊，而且再者，基督作为赎罪祭，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在赎罪日，而是在逾越节之后啊，那换句话说是跟逾越节、除酵节的。啊，这一个时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到最近几年才慢慢的突然感悟到，其实赎罪的工作，赎罪日的工作其实要从整个逾越节开始来看啊，逾越节就等于首先他成就的果效就是亚伦为他本家的赎罪啊，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直接产生的果效啊，虽然神借着这个血是万有与他和好，但是那个是已然和未然的，但是对基督徒而言，基督的宝血首先来洁净了我们的罪，立即成就了这救赎之功在我们这些属他出手的果子的身上啊，所以逾越节事实上成就的就像应该就是这一个赎罪日的第一个部分，亚伦所献的公牛犊，这公牛犊显然是指着基督，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是为他和他的本家赎罪，那当然大祭司亚伦是指向基督，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而耶稣基督不用为他自己赎罪，而是为他的本家，他的 house of Aaron， 就是在旧约当中使用的就是亚伦的家室来赎罪，那事实上呢，所以这件工作应该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一个逾越节和出手节的时候，基督的受死就成就。换句话说，那个部分已经是赎罪日所展现的一个部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把六个节期放在一个整体来看啊，最后来看。那至于说这两只公山羊啊，那这个公山羊是要从以色列家取，而不是亚伦预备的。换句话说，这两只公山羊是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啊。出来的这个呢，我现在就是简单的说一说我的感想吧，但是觉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哈。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从以色列家出来这两只公山羊，而公山羊我们刚才说在旧约当中是带有一种权势的鬼魔的这样的含义哈，但是他们是被抽出来哈，那或者这两只公山羊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全会众啊，那这是一个可能性，那。而这全会众当中有一部分的是被拣选抽签啊，那以至于他们被带到神的面前做赎罪，那这一部分可能是代表着教会啊，那也就是蒙神拣选是基督的身体 之后三天半复活，那三天之后复活被接到天上。所以一个，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另外一只山羊呢，那最后在以色列的营外，那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是将来像是城外的，但是因着进去的这一个赎罪以至于城外的这一个这一只以色列这个没有被分别为圣的这一个群体呢，那就得以存活在旷野中，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存活。那这是一个可能性啊，我在琢磨的可能性，但是我一点把握都没有。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指着这两只公山羊是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所以这两只公山羊啊，因为用二这个数目，所以它代表整个教会的群体。而整个教会的群体呢，啊，它当中呢一样是有经过抽签，这个抽签呢，一个是归以耶和华的就被带到至圣所去赎罪，那没有这一个另外一个归于阿撒谢勒的呢，那就被带到营外去背负以色列人的罪孽。那这种角度的支持的可能相关的角度呢，就是谈到以西结在他的意象中看见的意象，因为整个利未支派在以西结的那个看见当中是分成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称作是撒都的子孙，一个群体称作是利未人。那撒都的子孙呢，他们在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没有随着他们去侍奉他们的偶像，而坚守在神的桌前，以至于呢在以西结的意象中他们就要在神的桌前去侍奉这一位神啊。而利未人呢，就是其他非撒都的这些利未人或是软弱跌倒的祭司的群体，他们因为在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是站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侍奉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是妥协的，跟世俗妥协的，以至于呢，那在圣殿当中呢，那他们呢不能够进到神的桌前去侍奉，但他们仍然要在圣所当中呢来看守圣所的这一个门啊，并且来在以色列民的面前为他们献上赎罪祭啊、燔祭等等啊。然后他们呢，按照以西结书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孽啊。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整个祭司的群体分成两部分啊，就一个是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成为赎罪啊。那当然这个赎罪其实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赎罪，不过是透过了在教会身上所如同那两个见证人一样是一个追随的榜样。那借着这一切呢，那神在仇敌的身上显出他的工作，那以至于就是能够一切的仇敌毁灭以至于能够洁净全地那这个是那另外那一半失败的基督徒吧，就用我们的话来说，他们仍然是在圣所中他们在圣殿中工作来服侍，但是是来服侍以色列人不像那一群是在神的桌前服侍神，他们是服侍以色列人，而且他们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现在的认识呢，大体上可能是这两种模式中，但是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呢我也只能很诚实的跟大家说，那解经学家呢基本上那就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其中包括了张路加弟兄刚才所提到的，那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当然也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只是把我到目前的看法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但是我再提一次，是公山羊基本上应该不是指向基督自己，如果是指教会的话呢，也只能说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但因着基督的恩典被拣选出来就好像罗马书我们读过的，我们在还是罪人的时候，还软弱的时候，还是不敬虔的时候，神就让基督为我们而死来买出了我们，那以至于我们虽然原来像是一个公山羊一样，但是被拣选出来，然后又被抽签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作为基督的身体来成就这一件事情，那这是我们的荣幸，这是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大体上来就是我把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摆在这个地方，那就简单的说就是在我目前的领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至于说任何其他的那个学者们的解释呢，其实也都有很多蛮好的这种解释我就不再多说所以这是一个很遥远，但不过整体出来这个 这个工作来讲呢，是应该是很清楚的，因为在赎罪日这一天呢，那的确神不但是洁净了亚伦的本家，也不但洁净了以色列的全地啊，以色列的全家，而且也洁净了圣所、会幕和祭坛啊，祭坛。那这个祭坛事实上啊，因为这个祭坛呢是四个角，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祭坛的四角呢，就是指责像圣经当中、新约当中有谈到从地的四角、地的四方或四风啊，在启示录当中也用到过。那地极啊，那换句话说，这个祭坛也有学者认为是指着全地的一个缩写啊，它如同一个坛祭坛一样，在神的面前。那借着这个赎罪日的赎罪啊，以至于这一个全地在神的面前得洁净。我记得 Dr. Bill 也曾经提到过，至圣所是啊，就说在圣所是一个就是像是一个隐喻着这一个天啊，所以圣所当中的装饰。幔子都有星辰等等啊，而且有蓝色的线。那内院院子的话呢，是代表这个地啊，这个全地。然后至圣所是代表一个不神存神灵在的一个不可见的维度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再复习一下这个圣经神学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一个洁净圣所、洁净会幕和洁净坛。那这时候神这个。至圣所是不需要洁净了，那个是神他自己的居所啊，所以整个圣所啊，也就是会幕啊，都被洁净了，神的居所预备好啊，全地也洁净，然后这个是整个这一个赎罪日整个工作要成就下来的啊，在这个结果之下，我相信才有所谓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啊，从天降到这个地上来，而整个新耶路撒冷的纬度，我们晓得它长宽高都是一样，都是。四千里啊，也就是一万两千个 stadium 啊，那个 stadium 在希伯来文就是一个这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场的那个跑道长度啊，一万两千个 stadium 啊啊，这个四方的，所以它有十二个这个长度来形成这一个立方体，而我们知道这个立方体只有在摩西的会幕的至圣所，在所罗门圣殿的至圣所。还有新耶路撒冷是立方体啊，所以基本上学者都同意这一个立方体的新耶路撒冷就是神至圣所、神灵在的这一个整个的展现啊，所以我记得我们都在圣经神学里都提到过的啊。那好的，那就是大致上这样子把我的想法就是跟借着路加弟兄的这个问题啊，来带出来跟让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好吗？
嗯，好，谢谢，谢谢
嘉宾，好，谢谢陆家弟兄这个问题，好，好的，
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的，好，谢谢陆家，那我想今天我们的学习，哈，也就是我们这一连串22次的学习，就准备到这个地方呢，正式做一个啊，其实说是结束，但是其实呢是另外一个开始，哈，在神的面前呢，从来就没有。一个结束，结束之后总是这个结束的本身是另外一个的开始，而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一切都是在他的里头万有都是在他的里头受造，万有也都是经由他，并且也都是向着他，以他为目的所以相信在这一切神有他自己的美意，不过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彼此的团契当中，当我们一同学习一同彼此团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神话语中，在与神与基督自己在圣灵的这一种引导中来彼此在光明中相交，那这是一个很美的经历，那求主亲自的纪念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子一种向主话语向主自己渴慕的心，求主亲自的纪念也报答你们好的，那我想我们这个学习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就是也盼望就是主的恩典让我能够有至少呢透过中文代表字，事实上也就是希腊文的角度呢，透过 Dr. Bill 的这一个希腊文的启示录的注释那1000多页的一本英文书再加上我在之前才很快的听过，在这一个应该是进行美兰浸信会的神学院这个 Dr. Mulholland 他整个启示录一学期的课程，我看看如果神许可呢，那 能从这当中对启示录有一些比较更清晰的认识。那如果有的话呢，如果主也许可，那我们再找到合适的场合与弟兄姐妹一同在学习啊。那求主啊，他自己按着他看为好的来带领我们啊。那也求主来纪念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啊。那特别就把一切的荣耀啊也归给神，求主继续的施恩带领。好的，那我想我就在这里就打住在这个地方啊，愿神亲自的与大家同在，也祝福我们当中许多服侍弟兄姐妹你们手中的工作啊，愿主亲自的坚固你们手所做的工啊，愿你们手所做的工也使主神得到完全的荣耀啊。好的，那就这样子咯，跟大家说再见咯。